多謝主席幫我剛才讀出這一段的經文。不知弟兄姊妹，你讀完這一段經文，讀過一次之後，你有什麼感受呢？還是這段經文我們都很熟悉的，成日都讀過了。願意上帝透過他自己的說話呢，來到去再一次在今天這個日子成為我們生命裡面一個訊息。我們先低頭有一個禱告。天父上帝，我們回顧過去的時候，我們多謝上帝你自己的恩典，但願我們都其實來到去不單止回顧，我們都展望未來。我們盼望上帝的說話，你成為教會的祝福，成為我們的基石，也都成為我們每一位的信徒，我們生命裡面的引導。我們多謝你，仰望主，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剛才所讀的馬可福音第十一章這一段的經文，特別呢就是耶穌講到耶穌他在聖殿當中的一個的表現。這段經文就是耶穌在受難週，即是他上耶路撒冷那個的星期，在進入耶路撒冷的第二日早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當中就提到有無花果樹受咒助，同埋耶穌潔淨聖殿。咁特別提到潔淨聖殿呢件事呢，喺四卷福音書裏面呢都有呢係論述過嘅。咁但係聖經嘅有啲嘅解經嘅學者呢就有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呢亦都有唔少嘅學者認為呢，耶穌基督喺佢人生嘅裏面呢曾經有兩次嚟到去潔淨聖殿。咁而第一次呢就喺約翰福音第二章，特別係提到呢耶穌水變酒嘅神蹟之後就發生第一次的潔淨聖殿，而第二次就發生在我們說呢婦女福音馬太、馬可和路加裡面所記述的，咁有兩次。咁可見呢耶穌基督佢對於神的聖殿呢是非常的睇重，好期望呢神的殿能夠呢在一個正常的神的心意底下呢來到繼續的來到去成長發展。而有一個嘅睇法，特別就係話咧，約翰福音點解會強調有兩次嘅唔同咧？咁喺約翰福音裏面咧，第二章十七節提到有一句説話咧，係其他嗰三卷書都冇嘅。嗰度就話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説：我為你嘅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呢度形容到我哋嘅主佢對神家嗰種嘅熱切。心裏焦急如同火燒。當然這個作為一個我自己作為在教會裡面服侍的人對自己是先有一個很深的提醒，我對神的家那種的關切那個程度又如何呢？這樣所以呢看過有一本書叫做危機四伏的呼召，侍奉者的一個的耗盡，他就裡面提到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我們侍奉的人會耗盡呢？就是當我們將這個侍奉變成了一個工作，即是一個 job， 或者是將它變成了一個重擔的時候呢，這個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 burn out 的一個原因，它不是一個結果來的，是一個原因來的。所以呢這個都是很深的提醒，如果今天作為一個教會的領袖，一個侍奉的人，我們對神的家失去了那份的熱情，工作我哋好自然我哋会 hea， 我哋侍奉即係得过且过咁样。亦都会觉得呢好多时候会变成咗一啲好琐碎好繁琐嘅事情。如果係咁嘅时候，喺侍奉个里面我哋同人合作亦都会呢带嚟一啲嘅障碍。但係另一方面呢亦都听到唔少嘅信徒有时候话佢为到神嘅家好焦急，不过呢却係使到教会呢如同火烧。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到此都點上了火頭，使到在教會裏面侍奉的人，我們有時真是疲於奔命，是忙著就是做撲火的工作。而剛才我們所讀的馬可福音這段的經文提到有兩件事情的，第一件就是無花果樹受咒助，第二件就是當然就是耶穌潔淨聖殿。兩件事對於當時的人而言，我相信都是非常的唐突的，是不是？比起可能今天我讲这段经文呢，在堂庆的日子更加的压突，是不是？你想想呢，就是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日子而 耶稣因为肚饿找不到果这个的、果子就去咒坐树、会不会觉得耶稣我们不知道用今天的说话很阿河、是不是这样很阿河的表现又或者呢就是当圣殿里面的人哇人山人海、人人都望着要献祭的时候耶稣竟然大发雷霆推翻殿当中的物件、连那些拿着器皿在殿里面行走的人耶稣都不允许、我相信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讲都是目定口呆、第一时间真的不知道怎样反应耶稣或者今天可能我们用很多人就说耶稣是不是一个原教主旨意者呢这样到底耶稣在做什么呢、这段的经文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又有什么的提醒呢、马可福音呢的记载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的就是将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呢夹在这个无花果树受咒诅和枯萎之间所以有学者就形容这个是一个三文字式的一个结构所以在解释的里面呢是彼此之间呢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今天都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有三点的分享第一点呢就是、第十七节第十七节、是啦应该有经文的是吧 ?OK, 是。好那我们一起试下读一读好吗请读啊。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第一是啦够啦这里就说这个是万国祷告的殿。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呢在这里首先我们要问就是耶稣当他进入圣殿他看到些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经文特别在这个的、第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是啦这里都出了我们又一起读一读好吗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个呢其实好像作者是一个反高潮的写作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就是讲紧耶稣骑路入耶路撒冷那个当时的群众的气氛是非常之高涨的是不是人呢前仆后继这样在路上即是和沙拉和沙拉这样然后讲到第十一节耶稣进入圣殿望一望跟住转头走了出了城然后第二日他再入回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他一系列的行动耶稣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之前他已经入了去了他并不是呢突然之间被那些群众刺激起他就哇火车眼然之后呢就大发雷霆这样做是什么使到耶稣产生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的强烈的行动呢第十五节那里就说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然后第十六节更加说呢不许人拿着器具呢从殿里面经过这样在圣殿当中我们说看见那些来献祭的人络绎不绝唉不是应该很欢喜很雀跃的吗为了使到那个献祭的流程、更加的畅顺更加符合那个的祭祀的要求在圣殿当中提为那些的、从远方而来的人、来到去提供那个的献祭的牲口有些什么不可以呢、为到使到嗰个献祭嘅献金嚟到符、更加符合嗰个嘅洁净嘅条例，唔让外有外邦啊嗰、那个嘅皇帝嘅徽号嗰、那个嘅嗰啲嘅钱币嚟到去玷污呢个圣殿嘅奉献，以至咧我哋去提供一个兑换嘅服务，我哋问这又有何不可咧吓？有乜嘢问题咧咁？我相信嗰个嘅问题并不一定系话呢啲活动嘅本身。而是究竟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在第十五节那里就说 耶稣进入圣殿，就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所以这些活动它不是在圣殿之外来到发生，而是在圣殿之内。那我们就会问，究竟在圣殿的什么地方呢？根据不同的圣经的学者，他们都是一致这样来到去相信这里是发生在什么呢？称为外邦人院的地方。换句话说，一个原本让外邦人亲近神的地方，现在却是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宗教活动中心。圣殿当中仍然有很多的祭祀或者是宗教的活动，但是让外邦人栖身的地方呢，就已经不见了。外表来看，圣殿仍然是很热闹的，但是某些的功能却是不知不觉地来到去消失了。我们要问，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都是充满着林林种种的一些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但是某些的应有的功能却是失落了呢？就好像在启示录那七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他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又或者好像老底家的教会，他们就不冷不热，就是失去了那个对人医治的功效。或者我们都问自己，我们每个星期我们惯常地参与教会各项的宗教活动，但是某一些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不是也都是渐渐这样来到去消失了呢？第十七节这里说，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吗？这样。其实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是引致了两个两个好即是旧约的先知所发的讯息。这里万国的祷告的殿是引致以赛亚书第56章第七节。我们参考埋第四节到第七节。咁我们一起试下读下这几节的经文，请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殿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第六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他们到我山，使他们在高的殿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经文的背景就告诉我们，先知责备昔日的犹太的选民，他们只有这个宗教的礼仪，却是忽视了神的心意、神的心肠，就是对那些真诚敬拜和谨守神诫命的人那个的悦纳。即是这些的人被视为异类，当然就是讲那些外邦人，又或者是身体有残缺的那些人，就是昔日那些称为太监那些的人。所以万国祷告的殿，就是说让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他们都可以前来一同的来到去敬拜和亲近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同样能够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呢？有一次同一位的姊妹去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现在在一间的教会里面服侍着，那间的教会叫什么呢？个名叫超穷教会。我不知道你听下去你感觉是怎样，我听下去哇超穷，这样是不是超级贫穷的教会呢？这样比所谓基层的教会，我不知道今天恩田堂我们是不是宣称我们都是一个基层的教会呢？这样但是可能我们当中叫做基层的教会，但我们里面的人未必是基层。 是吧？我们已经是成为了中产或者其他等等。但当时我一听的时候，这个教会叫做哇超穷教会，那个感觉很不舒服。但当然他就解释，就说原来是超越贫穷，一方面是超越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基层的贫穷，但另一方面是超越心灵的贫穷这样。但无论如何好像都是一个标签这样，是不是？我就想，是不是教会我们容纳不到这些所谓基层或者社区或者被人看是超级贫穷的人，还是那些人当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其实都觉得浑身不自在，而教会已经某种的文化某种的、阶层已经是将某些人排出了之外呢？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另一方面，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万国的祷告的殿呢？又或者会不会已经这里说是不是变成了贼窝呢？第十七节特别下半节、下半节那里说你们倒使他成为了贼窝了。所以第十七节的下半节又引自什么呢？是耶利米书第七章的，也都根据那个的上下文呢，特别第三节到第十一节、也都、请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的经文好吗？请读啊。我就使你们在这殿里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诈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啊，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神，且来到我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同样，耶利米的先知亦都是责备昔日的选民，在第三节和第五节两次重复地提到说改正，改正要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然后经文呢也都用了两次的对比，第三节和第、四节、一个的对比。第三节那里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这样、所以神提醒他们。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态是怎样呢？心态就在第四节，他们却是依靠一个虚谎的说话，那个说话是什么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哇，他们当时就强烈地、重复地重重复复咁样嚟到去回应，就话呢、这个就系神嘅殿，佢哋好以呢个殿成为佢哋嘅夸口，但系漠视咗佢哋每一个神嘅选民，佢哋真实个生命嘅光景。如果用我哋今日嘅说话，就系话我哋信徒漠视我哋日常生活嗰个行动表现，我哋却系话俾人听，我哋系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参与、教会里面小组的生活，我们有好的团契，我们更加因为我们有一间好的教会等等。第九节和第十节就是另一个的对比。第九节就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 并随从呢众从不认识的别神。然之后第十节就说，却是来到神的殿，那个名下的殿，在当中，在当里面去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他们没有改正自己的生活，却满足于在圣殿当中的活动。他们漠视在生活上面对别人一些不公、欺压等等造成的一些损害，但是却在信仰上面仍然说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可能我们仍然会问，虽然是这样啫，那圣殿为什么会变成了贼窝呢？这样。因为原来在这里提醒我们，圣殿当中再看不到公平、怜悯、和平和人生命的一些的反省。取而代之的就是不同阶层的人，我们来到在这个殿的里面，我们关注的只是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利益。我们教会的生活的焦点是不是只是为了去满足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满足我们的上帝呢？有一次在崇拜前听到一位的会众他这样来到去介绍我们的教会，哇，我听完的时候我心有点寒。他说他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的了，他认为呢，以前呢，他以为呢北角的宣道会呢就是香港最大的教会，但原来不是。他说今日我来这间，我带你来这间才是香港最大的，这样。我心里面我就在那里想，为什么你不是去介绍我们的教会，因为有很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你不是介绍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现在很强调在做门训，生命影响生命，而是只是说这间教会是最大的教会，我们夸的就是教这间的建筑物。有一次有一个信徒导师，他又这样跟我说，他听到一个职员这样跟个传道人的对答，他说听完之后又是觉得很不是味道。他说那个职员他怎样跟个传道人说呢？他说你不要搞那么多事了，我已经退休了，我留在这里只是想呢好好咁享受我退休之后嘅教会生活。退休之后嘅教会生活。呢个唔知又系咪我哋教会生活里面嘅一份嘅一种嘅心态。弟兄姊妹，俾我哋睇见嘅，有人关注嘅系教会嘅建筑，有人关注嘅系当中嘅敬拜嘅模式、音乐、旋律，甚至乎可能是我们的信息等等。但是主耶稣关注的是什么呢？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那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的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就说在他们的眼怎样看今天的教会呢？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十七节下半节更加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倒使他成为贼窝。因此那个的焦点是人啊，顶住，是那些来到一起去敬拜的人，我们今天的生活表现和在教会当中的表现是不是一致呢？我们听见有些人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他们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追求就是爱，但是被人影到在他家的里面他是摆到一些观音像，然后在外面推动的就是要杀无赦，这样应该大家记得是什么事，是不是？又或者有些人我们很强调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说要怜悯贫穷，但是在一个经济物质挂帅的社会的里面，他是用了很多的土地的资源，又或者是一些房屋的资源，成为了一些炒卖的商品。今日好多时候我哋喺教会里面我哋话我哋要追求公平，但我哋会唔会为咗自己嘅利益，我哋只係放低咗嗰啲喺政府医院嘅里面俾人开咗刀嘅病人，但我哋话我哋要为到一啲嘅私家症嘅病人嚟到负责任咁样。我哋会唔会呢话我哋去持守公义，但係我哋佢係因为自己已经可能去到某啲嘅 管理的阶层，而滥用权力，只是要其他做势的来到去孭镬。这里正正提醒我们，神的家耶稣很关切，他说这个是祷告的殿，为何今日会变成了贼窝呢？然后第三，不是收割的时候。正如前面我们提过的，有学者将这个经文，我们说是一个三文字的结构，来到串联两件的事情，无花果树被咒诅和圣殿，耶稣洁净圣殿。所以这里讲明这个无花果树是象征住那个已经是腐朽了的一个的圣殿。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亦都是预表住这个的审判的来到。这个呢都是同昔日的先知他们所责备以色列民那个的情况呢是一致的。包括呢有几段的经文啦，在这个的何西亚书啦、以赛亚书啦同埋耶利米书。咁或者我们读一读下以赛亚书第34章同埋耶利米书第8章这段，好吗？请我们一起读啊。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耶利米书那里说，我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树，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无花籽，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所以我们看到呢，众先知其实是一脉相承对神的子民来到去指出这个的审判的讯息。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审判的时候还未来到，审判的时候还未到，以致他们最终就是被掳离开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即是去到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同样向当时的百姓来到去发出这个的预警警告，期望将圣殿的功能呢来到去重回一个的正轨，将来到敬拜的人带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但是很可惜，最终耶稣时代的圣殿亦都是遭遇到同一个的命运。所以对于昔日的选民而言，他们对上帝的提醒或者警告所保持的回应就是时候未到，时候未到。所以其实作者所讲的这个不是收割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指到真的植物那个的收成的日子，而是预指到当时那些的选民他们听众那个的心态。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啊。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哪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无花果时候。所以有学者来到去解释呢，一般而言呢，就话呢有10%的果子呢是在3至6月呢这个期间呢就会结在一些呢无花果树的旧的枝条上面的。咁余下的90%的果子呢就会在7月至10月呢就结在一些新的枝子上面。所以秋天嗰时候呢收成会比较多，但是亦都唔代表呢夏天的时候呢冇果子的。所以逾节呢度话经文就话无花果树上有叶子，其实系预表住最差都会喺旧枝上边揾到少少嘅果子啦咁。所以除咗叶子，耶稣找不着什么呢个先至系问题嘅症结。所以对于今日嘅教会，今天嘅信徒，面对住一个审判嘅时候，好多人就话哎呀，讲到末世可能就系一个咩呢？一个不可知嘅日期，仲未系时候，唔系收割嘅时候。但无花果树被咒诅呢一个嘅征象，其实就话俾我哋听， 今日在教会或者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能够找到预期的果子呢？最少都应该有 10%， 是不是？是不是找到这个预期的果子呢？这样。所以在恩田堂33周年，或者我们今天回了这个教会有不同的年日，在我们的身上会预期找到些什么呢？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过去侍奉了一段的日子，曾经有一段很长时间就在土瓜湾区，有时我都会问神给我们的教会在土瓜湾区那里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突然之间有一日这个教会消失，对当地的社区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或者不要消失了，搬了，但我发现 90% 的人我们是来自其他的地区的，只有 10% 是即是那个地方的。可能我们搬了对整个地区没什么影响。今天我自己在教会在荔枝角这个地方同样都是虽然说在荔枝角哇一栋的建筑物，有时候我们同工都讲开笑就说如果有一日我们又在这里消失了或者搬了，对于那里的地方又有什么影响呢？同工就说最大的影响就是那里附近的食肆即刻少了很多生意。哎呀，对于我们来讲今日又是有什么影响呢？今日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万国祷告的殿呢？今日的教会有没有变成了贼窝？耶稣在我们的中间是不是能够找到预期的果子呢？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人摧毁了第一个所罗门的圣殿，主后70年罗马人亦都摧毁了第二个圣殿。虽然我们说今天的教会我们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会来到被摧毁，不过神的家会不会因为内在里面的腐化而使我们失去了应有的功能，以致耶稣不能够在我们中间找不着什么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知道你好为到神的家来到去召集，我们亦都不知道今日我们恩典堂